那我接下来想要谈的另外一个常见的议题呢，刚才说了嘛，也跟怀疑自己跟困惑有关，是什么呢？其实还真是有几分类似哦，跟奎斯的案例有几分类似。不知道大家应该，我想在这个时代里应该没人没听过吧？哈，你知道什么是开放式关系吗？
应该是一个人，他面对于他的关系当中，他会有多个伴侣存在。那他对于每个伴侣，其实跟我们想象中，就是我们进到一个交往关系的那样子的一个重视，或是我们理想中那个关系，就是可是只是他是一对多，然后我们是一对一，但是他对于其实每段关系都是一样的看重，然后都是非常重要。那他在关系当中有一个特性是，彼此会其实会是知道彼此的，就是有彼此的存在，不会是说真的跟对方很熟识或什么，而是知道说哦，我现在交往的这个对象，他也有开放式关系当中的其他人，不知道有没有正确？OK。
我也不敢说我就代表了什么样的权威或者是正确答案哈。不
对，
过我可以抛砖引玉，也让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思考看看哦。如果说按照奎斯的说法，一个人在亲密关系的世界当中是有不同的哈，可能两个以上的这个亲密的伴侣。好，那一个问题来喽，就是说。这个伴侣之间，哈，这几个伴侣之间有没有主副之间的差异呢？有没有谁是主要伴侣，然后谁是次要伴侣，或者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差异呢？
都一样是大的，一样都是重要的，对吗？
或许不同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哦。好，那再来，我们也可以思考另外一个方向哦，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界定。亲密到底是什么样的亲密？到什么程度，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今天是我有两个亲密伴侣，这两个人我都开口说我爱他，我都跟他们可以发生性行为，然后在他们生日的时候我都会送礼物，好，然后我都称呼他为男朋友或女朋友，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叫做开放式关系吗？
你是说有两个人吗？
对，如果有两个人，我都同样的，就是也爱他们，也跟他们发生性行为，然后也在称谓上，哈，就是在心里面，我认定他们都是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等等，那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叫做开放式关系吗？
但是他们彼此知道彼此吗？
好，假
对，
如彼此都知道。假如这两位也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那这就是开放式关系了吗？
哇，我对于开放式关系的认识就到这里
对，其实
耶。
我自己我自己的硕士论文是写这样的主题，好，虽然我做得蛮心虚的，我真的很心虚，我觉得我其实是不学无术，哈，对，那就我自己所知道的部分拿出来分享，其实应该说我的心得啦，好，分享我的心得就是在学习到底什么是开放，然后什么是多重等等的时候，我才渐渐的发现这个世界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对，对于感情、对于性爱、对于伴侣关系等等，它应该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它可以有怎么样的可能性等等，这个变化多端的程度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对，所以好，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在谈的是同志諮商当中常见的议题。其实我们在实务工作中也都会遇到有同志朋友来做讨论，他想要厘清究竟他跟他身边的这些亲密的伴侣们之间形成的这个关系，到底要怎么去看待他，要怎么去界定他？好，能不能够给他一个名词？就是说，哦，我原来我这样子是一种开放式关系啊，哦，或者是说。哦，原来那只是偷吃，那不能算是一种伴侣关系或什么之类的。对，可能有一些，对，有些同事朋友们来，其实会想要 讨论，好，或者是去厘清一些这样子的疑惑。那借着这个节目，我觉得，当然我们的听众也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是带着一种就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小小充电一下这样的心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或许接下来的这段内容对你来说也可以有一些帮助。好，那就是稍稍去了解一下，就是可能现在在无论是同志或是异性恋的世界里，都渐渐好像形成一股潮流的开放式关系。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认识它比较好？我觉得那就要先谈一谈它的对立面，也就是那什么是封闭式的关系呢？封闭式的关系基本上比较接近，或者是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因为它就是我们约定
关
俗
系，
成的，或者对
对，
常见的一种婚姻的关系，或者就是交往的关系。这一段关系当中就只有涉及两个人，好，在这个关系中就只有两个人，好
对，
，A 跟 B，好。或者一男一女，或两个男两个女，这两个人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连结。这样的连结不只发生在情感上，也就是爱的那个部分，也发生在身体上，好，也就是性的那个部分。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完全的只属于彼此，好，就是
对。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的心是你的，我的身体也是你的，而你也是。那所以，在封闭式的关系当中，一旦有任何一个人跟不属于这段关系中的其他任何人产生了可能是情感，或产生了可能是身体上面的接触啊，那很快的就会被界定为，哦，他好像违反了这个封闭式关系的原则。好，这可能是一种外遇，好，甚至没有告诉对方就发生，那所以那就是偷吃，好，等等之类的。好，这是封闭式关系。而我自己学习的心得，则是告诉我，只要不属于刚才所谓的封闭式关系，那基本上它都可以被纳入广泛的开放式关系的这一把大雨伞下面。
所以，因此偷吃也是在开放式关系下面吗？
它可能是一种开放式关系的样态，哦，样子，
啊，
但它
是。
不见得，那不见得真的是一个，就是在就是那个伴侣双方都认可的一种开放式关系。换句
OK。
话说，对，换句话说就是说，关系可以被开放，但是这段关系中的这些牵涉的当事人们，他们认不认同，那是一种我们的开放。好，这又会是另
啊，
外一回
是。
事。对，那这个认同呢？好，就是我们是不是认同我们在走开放呢？等等，就又会再衍生出更多更细微的啊，例如说，也许对这段关系中的某个人来说，我跟他维持的只是一种就是朋友以上的关系，但我没有明确的界定说那是什么。可是可能也许有人会想说，我们这样就叫做是伴侣的关系，也可能对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互为是伴侣哦，互为伴侣哦，对，三个人、四个人等等，有很多种可能性。这牵涉到的是每一个人对于这段关系的界定，以及对于自己的身份，对于对方的身份的一种认同，它有很多很隐微的部分，变化很多。可是大体上来说，even 是一种偷吃好了，就是好，假设我有固定的对象了，但是我在外面还是会跟别人约炮，好，那就是发生身体上的接触，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他仍然可能会认定就是他可以认定自己是一种封闭式关系，因为我只跟我爱的那个人在一起，我只承认他是我的伴侣，外面那些就是玩的，就是偷吃的。但也可能在这个人的心里，他会有另外一种想象，就是其实我只是没有很明白的说，但我认为我在走的是一种开放，我用我的方式在实践开放的关系，只
哇，
是
你，
我还没有，或者是可能一直没有机会去跟对方坦诚等等之类的。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在这当中，
从这里来听的话，我发现开放式关系真的比我们想的。更加的，真的是 更扩大了我对他的
嗯
理解，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去，都算是开放式关系的一种。如果说
嗯嗯嗯，
你从封闭跟开放去探讨这件事情，
是，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可能自己有接触过，然后或者是我们之前参加一些活动，会听到别人说，
对。
有一对伴侣哈，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也许可能在一起不久，也许很多年之类。然后呢，他们彼此好在外面，其实都还有持续去认识其他人，那可能也会因为认识了一些人，然后就有发生了一些关系等等。那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有没有很清楚的啊，坐下来讲清楚说，哦，我确实在外面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谁啊，然后对方也很清楚的承认说，嗯，对啊，我也还有在认识人。他们有做这件事吗？没有，没有做这件事。那可是，那仿佛又是一种默许的状态，或者就是一种默契，明明都没有说开，可是两个人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式在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可能隐隐约约知道，也可能其实还是根本都不知道等等，但就是这样子进行着。那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你要说它是封闭吗？从行为上来看，并不是。可是你要说那是开放吗？也不晓得那到底算不算哈，因为彼此
对，
并没有都承认哈，都认同说，对，我们在走的是一种开放，所以这要放在哪里呢？
它会让我想
对，
到，就是关系中的那种人数，从人数去讲的话，就像两人关系或者是多重关系这样子。会比较清楚吗？然
对，对，
后，
又有多重伴，有
对，
多重关系，也可能有所谓的多重的伴侣，也可能
对，
它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蛮多的，
对，我最多那个开放式关系，我在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有看过那个《台北女子图鉴》，然后它有一
嗯，
集，其实就是女主角遇到了一个，她是在开放式关系当中里面的人。然后里面，你刚刚讲那个主妇的概念，里面就是他的那个里面，就是刚好就是有一个主妇的概念，就是他有一个主要的对象。然后，可是其实他们两个人彼此就是真的像 Stanley 刚刚形容的，就是互相都会去找其他人，然后可能发生亲密的关系或是行为，在他人看来就是哇，这是情侣的关系。但是，他们都。其实他们还是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也不会像去特别的说。然后，女主角后来有一幕就好，印象好深刻，就是她去找那个女生，找那
嗯。
个开放式关系对象的那个主，然后跟她说：“我很爱她，请她离开她。”那个女生其实是跟她说：“你不用来跟我讲这件事，就是如果她要选择你。”他会，他现，你可以看他现在的选择，他已经说明了一切。就意思是
嗯。嗯。
说，这个男生其实还是想要在一个开放式关系，他并没有想要进入到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封闭关系的当中。然后我过去在参加，我有参加过一场研讨会，然后他就是请一个开放，他是说他是开放式关系的一个讲师。来去讲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对于他这开放式关系的认知好像就被他局限住了，因为在他的当中，他在陈述这件事情是在讲说，对于他来说，关系当中他是没有那个主跟副的概念，是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有时候他可能有一位伴侣，有一位开放式关系当中其中一位伴侣离开他了。他其实还是会经历那个失恋，但是在身边的人就可能不理解他，就会说你不是还有四个吗？但是他其实很难过，对，好，我们在笑，可能对于他说他来讲，他那时候也是笑着讲哈，但是其实那时候他在我参加的那个时间其实非常早，可能大家都还没有这种开放式关系，还没有开始来讨论这个东西概念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台下的听者，那些学者，其实我觉得那个讲师也蛮特别，就是他那时候，觉得大家可能会不好意思提问，所以他就请我们扫那个 QR code，然后去做一个提问，然后那个问题啊，扫出来之后呢，就直接在那个上面，有些人其实用一些非常没有礼貌的态度去回应他， 好，比如说你这样子跟动物有什么两样？好，或者是说其他的，有这么多的对象，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是不记得那些内容，但我印象中是很难听的。那可是从这些回应当中，我也慢慢的去理解，因为这个讲师他就不断的回应的，我觉得他的回应的主轴都会放在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接受而已。然后我就从他的那次的那个经验，我学习到这个开放式关系，对我来说，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一个比较新样貌的爱情的一个形态。那我会去理解到，就是说，对于感情，其实大家都是很需要这一块的，就是很需要爱情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调试它？所以我会把它去利用一个我们因为为了要去适应，为了还是要同时拥有爱情而去发展出的一个样貌。但我不确定这个对 Stanley 你可能认同或不认同，但是我也想听听看，就是你刚刚从我这些经验的分享，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可以再多做一些讨论？
好，我就依照我想的方式来回应，然后首先，你分享的那一场研讨会，然后台下的听众透过匿名的方式，可能给了很多回应。那当中其
对，
实有蛮多很直接的哈，甚至是蛮犀利的一些批判。那坦白说，这确实就是现在无论是在异性恋或者同志的社群当中谈开放式关系，或者谈多重伴侣的时候，也都会见到的一个样子，就是很多的人其实仍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并且会觉得，这是违反我们所知道的善良风俗、道德，或者就是一个社会它既有的运作的模式等等等之类的哈，有很多这样子质疑的声浪出来。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谈的就是同志諮商当中常见的议题。那
对，
确实有蛮多的案主来谈他的开放式关系的一些经验的时候，都会渗透出来有一个这样的影子或这个成分在，也就是，自己在做的好像是一个社会上不被允许，然后违反道德或就是需要受到良心的谴责的事情，所以对自己又会有很多的质疑，甚至也会批判自己。啊，例如说，我就是很想这么做，可是我又觉得我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我做的是偷偷摸摸的、偷鸡摸狗的事情，可是我又按捺不住我自己可能有的一些情愫或冲动等等，好，因此他来到我们的面前来跟我们做一些讨论、諮商。那这确实就是我们所谓常见的议题。那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呢？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一样哈，无论是谈性向还是谈就是情欲的开放、流动，我都很相信。就是你自己的身体跟你的心会告诉你一切，好，follow your heart，因为，你不喜欢的事情勉强也勉强不来，对不对？好，我们反过来说嘛，好，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单一伴侣，好，封闭式关系的这个拥护者，好，你觉得你的爱情，好，你从头到尾想的就是一对一，然后天长地久。然后这就是你想要的，好。那如果今天你的伴侣勉强你，好，或者是这个社会勉强你说你应该要往开放的这条路线走，你同样也会觉得很痛苦，你也会觉得很困难，因为那不是你，对不对？那并不是一个你自然而然的状态。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再反过来，好，想回来，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他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他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好，可能是情感上的有一些情愫，有可能是身体上的有一些性的冲动，有可能两者兼具，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此消彼长，这都有可能。但他的心，他的身就不自然，就是很自然的，并没有被局限在只有对某一个人。好，他很自然的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那所以就会回到刚才奎斯所说的，也许这就是一种选择。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有一些选择在这当中。 那我们选了就去承担、去负责，对吗？所以说，同样的，在感情的世界里，可能每一个人也可以去选择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去因应你自己在爱归属好这一方面的这个需求。如果你觉得对我很自然的，就是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可是我愿意好。去承诺其中的一个，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觉得最喜欢的，或者我觉得他是最适合的，我愿意承诺他，然后并且我可以去舍弃其他，虽然我有感觉，可是我没有选中的那些人。OK，这就是一种抉择，你步入了单一伴侣关系，或者你就是拥戴了所谓封闭的关系。可是也可能反过来说，那就是你选择了一种，就是让自己更自由、更弹性、更开放的方式去面对你自己的情欲的需求。那这又为何未尝不可能？我想，真正会被就是说真正可能是会踩到底线的事情，也顶多就只是在法律上面，有没有涉及到重婚？好，或者是有没有涉及到就是破坏别人的家庭之类吧。对不起，我不是法律专长，我可能说不出很专业的
通
名
奸
词。
除罪化了啦 好，
对，那对，就是顶多就是只有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所谓的红线。好，一旦你触及到了违法的事情的时候，那好像就对。可
不
是
在
你说
话
社
下，
会，对啊，可是你如果说是社会的善良风俗或者所谓的道德良心，那个东西并没有约定俗成，它也不是一永远不改变。而是就是看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嘛，对不对？对呀，好多年以前，就是两个男生在一起，两个女生在一起，是会被砸石头砸到死的哎。可是现在的世界，哎，我们好像可以接受，只要那是一份爱，我们就允许他，哎，他可以成长。好，那为什么一群人的爱？就不被允许呢？好，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想一想，然后自己可以有一些答案在这当中。可是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都予以尊重，因为那就是一种选择而已，它是一种生活形态的选择，它其实没有牵涉到太多的对错。那唯一有的，也许就是那条所谓法律的红线。还有的哦，那就是我觉得是今天我们一直没有谈到的一个点，也就是伴侣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吧。嗯，对呀，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会停在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有一集吗
真假的？
？Stanley，我们再有一集，稍稍的再跟大家更完整的讨论，好不好？我为我自己
好。
争取，跟其他的听众争取这个机会，因为我发现我们真的对开放式关系不是这么了解耶，哈。那今天也很借由这个同志諮商的部分，来探稍稍的探，其实好像没有稍稍，其实我们后面蛮多重点都放在这个开放式关系去理解它吼。好，那希望对大家也是有协助。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然后下一集我们再继续来聊这个开放式关系。好，大家拜拜。
OK，拜拜。